上海地铁多发随地倒，北大教授露面闹中共。河南备战到明年四月前，大陆专家话全国高峰未到。日本发布新版安保方案，聚焦台湾问题。中共口径释特殊信号，专家点出外资撤离红线。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从上个礼拜中共政府无预警开放封控以来，中国多地出现严重疫情。多地大陆民众透露，身边有大量的熟人已经阳性，而且阳性人数正在不断增加。12月16号，上海地铁站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地铁站内近期频发乘客随地倒，其中大多数都是年纪大的老年人，一些人在车厢中就离世了。一名工作人员对大纪元提供了地铁公司通知，并且表示地铁集团方面要求针对近期乘客随地倒多发，强化落实日常巡视检查，快速落实救助并且报警。相关现象亦都在深圳出现。17号网络传出一日前有确诊的外卖员在雨中倒地的场面，引发大量关注。网友表示，不单止是乘客出现随地倒，医生在值班的时候不省人事的现象亦都有出现。网传短片显示，已经有确诊的大陆医生帮患者看病，工作期间直接不省人事，被其他同事带离现场。英国金融时报在16号报道说，中共政府发布所谓新十条之后，北京疫情全面失控。有匿名的北京通州殡仪馆人员透露，焚化厂从朝早开始一直全力运作到晚黑十点，设备运作能力已经无办法应付。行业专家指出，按照之前的流行病模型，中共政府已经难以控制这一轮疫情海啸。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认为，现在只是疫情海啸的开始，预计它会持续几个月，估计在明年一月底，中国的医疗体系会达到上限，并且引发多次生问题。疫情失控亦引起了北京市民极大的不满。网友16号发布短片说，有北大退休教授深夜发布露面的短片，痛骂中共领导层没文化、独裁，并且表示自己不怕被捉，等警察来找他。而在短短一个礼拜内，中国东北、山东等地亦都出现了大陆民众实名发布网络短片，怒骂中共政策的现象。有网友在短片入边嗌出共产党落货、习近平落货，遭到中共公安的寻衅滋事拘留。有河北保定网友在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的微博下发布抗议，表示保定今次感染的人就在家夹硬撑，在北方没有暖气的家里面发烧，有什么吃什么，人死就死了。疫情影响供暖，室温16度，体温 38.5 度，是你们亲手压下了保定人的喊声，拧转头跟北京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像保定人一样，还要在网上大喊大叫，过于畜生了。我打这条微博的时候，楼下就有哀乐声。黄志环认为，今次疫情潮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共政府在开放之前准备不足，无论是接种加强针、抗病毒药物和 ICU 病床的准备都比较低。他对美国之音说，直到12月1号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突然要改变清零政策以前，北京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准备。在大陆社交媒体上，中共政府极力粉饰太平，大面积压制关于确诊离世患者消息的贴文。亦有专家声称感染高峰会在新年前就回落。不过媒体引用一份传染病报告指出，预计这一轮的疫情高峰可能在2到3个月前后才能够出现。 根据百度健康医典发布，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传染病专家吴尊友编写的文章，这一轮中国疫情潮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城市疫情从12月份开始上升，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新年之后两到六个礼拜内边缘农村出现感染潮，第三个阶段在中国新年之后一到两个月期间，返乡潮引发的疫情增加，造成三段感染，总体时间长度可能在四到五个月左右。报告亦指出，这一轮疫情的周期持续时间可能都比较长，发展的趋势可能是北方早于南方。百度的大数据搜查显示，目前各省市搜查发烧的人数指数以河北、北京、河南居高，另外包括重庆、武汉、昆明、成都、兰州等全国诸多地区都出现了类似指数上升的现象。河南官媒报道指出，为了防范疫情，河南全省的医疗系统将在明年四月份之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取消所有节假日，要求医护24个钟全面值守。这个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认为这一轮疫情能够快速结束。相关报道指出，郑州市方面在新十条推出一个礼拜之后，仍然未达到第一波感染的高峰。而一份北京私立医院的内部录音透露，医院的院长猜测这一轮大陆的感染高峰可能会有四到五波。第一轮的遇难者大多数都是因为医疗紧张而丧生。日本内阁通过最新版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实施了自从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扩张。法案授权日方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反击能力。中央社17号报道，今次日本内阁的防御计划内容焦点之一在于台湾问题。报道指出，相关战略文件在美中对立加深的背景之下通过。另外，台海领域亦在遭遇中共的空前威胁。修订后的安保文件提供3200亿美金规模的国防经费以应对地缘威胁。而且被中共视为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亦被纳入日本防卫的范畴。在今次新发布的文件当中，日本在涉及台海形势部分提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指出，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观的极为重要的伙伴及友人。日方主张两岸关系应站在和平解决立场上，继续致力相关对策。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打算在明年一月访美，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在近期，中共政府加强了海域军备，日方提出希望美国提供战斧巡航飞弹军售计划。对此，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并且提到加强两国合作的前景有助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有匿名的中共官员指出，如果日本或驻日美军部署了美制中长程弹道飞弹，将会直接对中国领土构成威胁，并且扬言这个会引发北京的对抗措施。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的前防卫大臣森本敏评论说，对于日方当局来说，目前的安保情况是最严峻和最复杂的。新的国家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历史成果。日本现在采用以拦截飞弹为主的总合飞弹防空策略，现在准备加强反击能力，改为美军支持的整合防空反飞弹策略亦是有深远意义。他认为这份战略革新很明显是对着对中战略措施而来，今后如何落实相关内容亦是焦点。以下内容综合本台记者斐珍、李慧采访报道。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召开，习近平出席并且讲话，要求大力提振市场信心，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而中共副总理刘鹤亦在公开场合表示，说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更有外媒放出消息，说北京考虑取消科技行业与教培领域的监管，实现进一步松绑。 评论认为北京近期的评论释放出罕见信号，不过口头上的主张都很难实现。官媒新华社报道指出，习近平出席了在北京的经济工作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会议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并强调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化解风险。而刘鹤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发布旨在提振房地产行业的言论，并表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显著增多。在这样的特殊背景底下，中方希望能够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希望之声评论说，北京当局的动态清零共同呼吁已经将中国变成一个经济风险最高的投资环境，这个会对外资造成影响。中欧在2013年11月宣布启动投资协定谈判，在经历了35轮谈判之后，在2020年底完成。但是由于中共制裁了一些在新疆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共的欧盟议员，这个协定在签署前于2021年5月20日被欧洲议会冻结。颜慧欣认为中欧重启这个协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的地位在欧盟的角度已经全部改观，双方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呈现了对立的形势。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时特别强调，即使要发展经济，国家安全统筹发展仍然是核心。这个代表业者外资在中国踩红线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这个令到外资对中共彻底绝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表示中共对房地产的支持亦很难实现，因为当局的一些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发展房地产势必会出现一些地产大亨，而这个又同共同富裕背道而驰，而且中共对房地产的支撑亦丧失了足够的力度。他说，我觉得他只是会适度去放松，然后请金融机构配合展延贷款、信托展延或者是降低个人的房贷利率，但是要讲会有几大的政策力度去支持房地产的再次发展，这个会抵触他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房地产的期待可能亦不要过于乐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